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真善忍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未停歇。正如师尊在《悟》这篇经文中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师尊30年前在《悟》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食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如今遍地都是，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甚至更恶，彻底丢失了本性。在这种环境中，谁在节制是下流？真修的大法弟子。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忍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应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投稿方式：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助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让我们齐心协力，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资料过程中修炼，体悟师父的有序安排。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4日。我是1995年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今年79岁。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在邪恶高压下两次进京护法遭非法关押，多次被绑架、判刑、劳教、酷刑、洗脑、上门骚扰等迫害。期间是师尊给我导航，使我走出迷茫，正念正行跟师尊走到现在，无比的荣幸。一、小花绽放。我家开了一朵小花，指家庭资料点。我专门做资料供同修发放，有时帮助发三退名单，打印周刊、周报，帮同修下载交流文章等。我的修炼环境很好，子女们都明白真相，支持我。尽管社会形势的干扰时有发生，电话、上门骚扰，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十多年当中，资料点平稳地运作，过程中修去一些人心和负面思维及观念，也出现一些神迹。我做资料很认真，珍惜师父给我安排这个神圣的救人项目，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做资料的过程中，只做明慧提供的资料，不标新立异，按明慧技术要求打印，目的要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做的人心态如何，对发放的同修是否顺利、世人得救息息相关。主观上这样想，客观上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于在今后修炼中修掉。要想做出精美漂亮的资料，首先得付出。因此我用的打印机都是中高档的，耗材都用好的，我也很用心。具备以上条件做出的册子比较精致，让众生看见就喜欢看。我还修去了不看真相资料的干扰。先前做的资料我基本不看内容，只看标题，借口是没有时间，耽误学法，这也是最大的漏。写此文之前，我已经开始去这个心了。明慧网上一篇交流文章，同修发送一神韵光碟给一司机，他开始说不要，自己已经有了，最后又从同修手里抢过去，因为该同修喜欢爱看和珍惜神韵演出内容，也感染了该司机。从中我想，我们大法弟子的用心与众生的得救紧密相关。在一师恩的交流文章中，同修交流学习班上同修的心得，师父偏偏都看。在法会上学员发言，师父一直在听。师父的时间多珍贵呀，可师父也珍惜我们的修炼，我一定要修去这个不好的思想，解体它。二、归正自己，为同修着想。本市有一个地方的资料点被邪党人员破坏了，同修被绑架迫害，那片暂时没有做资料的，有同修补上，帮做周刊、周报。最近发现交接的同修用手机联系交接的时间、地点， 做资料的同修觉得来拿资料的同修不理智，不顾及其他同修的安全，就停止给他们那片提供。因此有两位同修先后找到我，问能否帮助解决明慧周刊、周报等资料。我听说了他们那同修还在用手机对打联系，不注意自己及同修安全，只图一时的方便，不在法上，我当时就拒绝了。对那边的同修还有点埋怨，愤愤不平，觉得都出这么大的事，还不吸取教训。资料点被破坏，也与手机对打有关系，但内心还觉得该做，又苦于无法交接，就不了了之，没想这事。一天，我只做两份周刊，给打印机设置好了，点了打印，我就做其他事。结果打印机打出一摞，还在继续打，我着急了，取消打印，一数多出六份。这时我清醒地认识到，师父在红银三注师中讲过，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和同修之间也要互相救的法理，交接的同修做事不在法上，可其他同修看不到周刊，会影响他们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而且还要传给农村同修。我不做那一念是邪恶干扰，在我们同修之间形成间隔，我要全盘否定。感恩慈悲师父的点化，让打印机打出多的份数来提醒我，不要只顾自己一方面安全，而影响其他。我提醒同修，我们互相走正，在师父的法上，有师父保护加持，大家都安全。我突然想到经常和我有联系的同修，我与要周刊的同修有联系，他们又都是不用手机联系的，让该同修去做这事最合适。第二天一早，该同修有事来我家，我和他说了此事，他也乐意无私付出，这一切都是师父苦心的安排，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三，在与同修配合中去执着。我除了供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有时还帮其他所需的同修，包括就近线，我自己一人忙不过来，就找其他同修配合。2023年，一同修从监狱黑窝回家后，我主动邀他参加我们小组集体学法，他就主动参与年前做真相台历。我们互相配合至今，当时同修回家后来到我家，正是我犯愁的时候，我的法器打印机出故障，影响打印，正好该同修和一个维修打印机的有接触，很快就来给我修好了，没有耽误做真相资料。我心里知道师父就在弟子身边，弟子需要什么，师父就安排相应同修来配合。2023年，我的一台好打印机出故障，不能修了。当时买不到我需要的打印机，那时只有两台打印机，佳能5080速度慢，爱普生3210老起线条，浪费耗材。正愁，但我相信师父会给我安排最适合我的法器，不会影响弟子做好真相资料救人。果然几天后，维修工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给我买来一个新产品机子，符合我所需要求，多功能，打出的资料很精致，速度快。在没买这台打印机之前，出去外地的同修给我推荐了一款机型，我处没有卖的。一次，他回来问我，他们那边有一台闲置的打印机，多功能，速度快，好用。当时我不想要，他说现在买不到这种机子了。碍于同修的热心，那就要吧。不久，同修就给我送回来了。一看那么大，往哪儿放啊？我有点左右为难， 内心真不想要。他热心地给我安好了，并教我使用。从做资料角度，我感觉方方面面都满意。5000多元的机器，同修说不收钱，送给我，勾起了我的利益之心，沾沾自喜。冷静一想，这不是想占便宜的心吗？我说，我还是要给点钱。同修说，拥有这台机子的同修不会收，只有把这钱给他们那边的资料点做资料用。我打算给2000元，但当时家里只有1000元现金，本来可以找另一同修借1000元，内心还有执着钱的心，当时没想起借。同修送来的机子用起来得心应手，我又产生了欢喜心和显示心。凡是做资料的同修来我家，我就主动告诉他们，我买了一台机子5000多，同修只收了1000，沾沾自喜。不久，这机子出故障，不出黑色，检查墨盒墨水又没有低于最低线，而且没有内墨盒，靠管子吸，弄不好就不能用，我又生出紧张心。凭我这么多年的感受，每次遇到困难和麻烦，看似无望，结果柳暗花明，都是师父给解决的。我想我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包括法器都是师父给的，都是和我有缘的。过程中都有去执着心和提高的因素，信师信法的考验。我内心求师父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维修工只做表面，并请师父打开他的智慧，每次都这样想。从人这看，不可能是使用者的失误造成影响，所以事隔2天就查到处理方法，而且很简单。万物皆有灵，对打印机也要爱护，不能有分别心。最近一县城同修叫我帮做真相资料，1000本真相册子，做得很顺，差100-200就完成了。在这当口上，打封面的打印机又出问题，不进黑墨水，反正它能正常运行，但心里不踏实。一检查发现堵头，报厂家可能要半个月时间。我傻眼了，因为同修要资料的时间快到了，不能打封面就做不出来。我有点急，但对师父的信更坚定，已经发生过多次神迹。我向内找，发现有了同修带给我的这台快速度的机子后，我有点不像开始那么重视这台机子，它卡纸频繁，还有点抱怨它，除打封面好，有点不想用它，怕卡纸，浪费纸张，耽误时间的着急心。找到这种心，不到1周，机子就修好了。我体悟每个弟子修炼过程中，干什么要遇到什么磨难，啥时候该去哪些心，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2023年，一同修参加我们学法小组，学完法，看到我们做资料和台历，当时只有我和另一同修，同修负责切和打孔，人手有点缺，就主动帮助我们装订册子、打孔等。他原来做过资料，刚从黑窝出来，没有参与其他项目，就和我配合，维持这朵小花。我觉得再恰当不过了，因缘配合的另一同修出现病业假象，不能来了。配合过程中，暴露并修去了自己没觉察的人心执着，因为每个人做什么都有自己养成的习惯、思维方法、观念、看法是不同的。在配合中，有人心的冲撞，我有不能被人说的心，坚持自己是对的，名利心、爱面子、争斗心、愤愤不平。我打印资料习惯于一个文件打完，把要补的零散的放到做完后再补，专门做。同修叫我中途用另一台机子补，我就不接受，但我马上悟到是我那个争斗心在作怪，我就按他的要求去做，修去这个争斗心。我有一台机子的功能，能把没打完的跑出来的纸可重复打，但必须马上打，隔段时间就不行。一天， 同修发现有几张类似的纸，问我为啥不打。我说了情况，他强调马上试。我心里不平，觉得他太强势了，没理睬，他自己动手，结果一张放反了，两次都没有看出哪面对。我想他没面子，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去我的妒忌心，马上调整心态，平和地说，还有一张纸，再试，结果可以用，但有一点重影，不符合质量标准。我悟到，不在于事情的表面对错，看我当时的心是否符合法。每当他建议先做什么，为啥不做什么，我听了，总觉得他在指使我，安排我。这么多年，我都是一个人做资料，从没人给我安排什么，养成的执着自我，心里不舒服，喜欢听好听话的心，尽管表面上跟他没有言语的冲撞，内心是抵制的。再举一例，最近要做1000本册子，我愁怎么存放。我尽量不存放资料，我本着要多少做多少，耗材也不存。但这是线上要的，一次性送走。我说我不知放哪里，他说怎么没法，就放这屋，只做资料的屋，好像是他家。他表情很轻松，我心里那种不平衡的心无法形容，只是忍着没吱声。我想，家庭资料点要符合常人状态，来人来客看见就应该像个家庭样子。没做资料时，我习惯把所有的东西收好，不暴露在外。和我配合的同修在接触和交流过程中，他有长处，值得我学习。听取别人意见，立即纠正，做事认真，不急躁，动作快，不怕麻烦。有段时间我俩受到干扰，同修缺真相币时，我俩还配合做，没影响救人。每当遇心性摩擦的时候，我都能向内找。每当我打印设置时动作慢或稍微麻烦的设置，我需要思考过程，他就守不住，说我来做，有点不耐烦。若我打出的东西有错，他忙下断言，我就忍不住辩解，是电脑系统问题。他不信，我就不平地说，你来弄，结果是系统问题。通过深入学法，用法来衡量归正自己。同修像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们经常沟通交流，达成共识。不管什么样的心性摩擦，向内找，互相之间不形成间隔，不给邪恶因素钻空子的机会。以上师父给我安排的都是提高心性和去执着心的大好机会。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师父还说，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掩蔽很深的心，去掉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留遗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4日。67岁的老赵走了，他是突然间吃不了咽不下，往上反是苦的，往下咽是甜的，在这两极分化的痛苦折磨中，第十天走的。双十二那天，他突然倒下，嘴唇黑色，很难受的样子，两三天没见好转。有同修去看他，我们正在交谈，他突然说，我刚才求师父，
师父管我了，我好了。他很高兴。过两天，我看他很痛苦，眼睛不睁。我说，你心里在念九字真言吗？他说，我忘了，你教我吧。我心想，旧势力擒拿了他的主意识，把神的一面给隔开了。有同修来，教什么他学什么。当他的主意识强的时候，他对众多的同修们说，这些年大家都做得很好，都很了不起，我做了很多事，很自满，很自以为是，觉得很了不起，就像躺在了功劳簿上，慢慢就放松了，有了漏洞，旧势力抓到了把柄，开始迫害我了。同修们一定要做好，讲真相救人是主要的，修得好才做得好，旧势力就不会找麻烦。他说，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要完成使命，跟师父一起回家。我现在喜欢看上了手机，什么俄乌战争，什么中东混乱，看手机时常超过了学法的比重，我不隐私，曝光它，把它传出去，越广越好，让同修们以此为戒。他对道场的每位同修都做了最后的嘱托和告诫，同修最后的心愿就是别留遗憾。老赵是个清贫的农民，能写会画，也开过美术社，他有头疼病，天天吃去痛片。某一天，村里一个年轻人告诉他，有一种功法叫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你试试。就这样，1994年夏天，他就请到了《法轮功》这本书，拿到后一看就心清气爽，太好了，头疼病当时就消失了。他是个很有悟性的人，书看过后就说，这不是一般的书，是佛法，是修佛的。他还参加了1994年末师父在大连的最后一场讲法报告会，从此也与大法有了不解之缘。就这样，从1994年到2024年，老赵30年无病一身轻。中共的迫害开始之前，大法在中国大地红传，学工人迅猛增长，人传人，心传心，但很多人都不理解法是啥意思，修炼是啥意思，老赵就用自己的理解跟大家交流。我觉得咱得先学做好人，好人才有好心情，好人不伤害别人，人心变好了，社会就变好了，也能带动别人变好，社会上就不会乌七八糟。气功它不治病，但是能使病消除，前提是你必须把病放下，你只管学法练功，不知不觉就好了。只要提高心性，师父给我们身体下的法轮就自动给我们清理身体，还能让我们长功。那时我们全村有一半以上的人到农村大集上去偷商贩的东西，商贩都很害怕。自从大法传进我们村，学的人多了，风气很快就变好了。冬天下雪封道，法轮功学员还主动先行去打理。1999年720，大法开始遭到中共的全面陷害，我们开始了新的修炼模式，从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到渐渐清醒理顺。这30年老赵始终是本地修炼路上的领头人，从开始找同修交流大法是好的，是正的，是教人向善的，开始了正法修炼。他是很早就不得不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没有受过长期的迫害，但被抓过，受过中共的酷刑。正法修炼中，他什么都做过，印传单，做小册子，写条幅，刻模板，发资料，贴标语，写标语，挂条幅，写过很多揭露迫害的文章和修炼小故事，对那些邪物和过难关的同修关心和帮助他们。我们地区不管是整体做事也好，大家交流也好，没有遭到过严重骚扰和迫害，同修们都走出来得到了提高和磨练。 在十天的宵夜中，在早年的邪恶迫害中，他的面容皮肤色泽光亮，红润细腻，没有病态的呈现。旧势力夺走了他的生命，走前他很懊悔和悲愤，很遗憾地走了，走的时候面容很祥和。最后请允许我们重复一下老赵的善意提醒，同修们一定要做好，讲真相救人是主要的，修得好才做得好，旧势力就不会找麻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发正念以后》，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1日。前一段时间，我在看明慧周刊《修炼园地》中一篇内容是提醒同修们要重视发正念的文章，深受启发，检查自己在发正念问题上的不足，认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知道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其中一件，自己也在做，但是自己不能严肃对待发正念，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发正念时需要双盘腿，由于我盘腿怕疼，十分钟就受不了了，把腿就拿下来了，思想也不能入境，根本就达不到师父对发正念的要求，效果可想而知。平时练静功时，我盘腿只能坚持半个小时，修炼状态也不好。由于自己在修炼上懈怠，身体出现病业，也没有在法上破除它。如我的两条腿走到多点，胯骨就酸，走不动，就得停下休息，缓解一下，再走。还出现了子宫下垂的病业假象，自己也在抓紧学法，不见效。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学法方式，由通读改为抄写，3年多的时间我抄了4遍，现在在抄第5遍转法轮中。通过抄背法，我觉得修掉了自身许多不良习惯，心性有所提高。我看到一篇交流文章，正念正行，修出为他的心。我看到一位同修在推广神运时遇到很大干扰，最后同修发正念，用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清理自己空间场，破除了旧势力的干扰。这使我认识到自身修炼状态懈怠，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都是旧势力制造的假象，迷惑自己，不让自己达到练功人的标准，半途而废，也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自己应该加大力度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认识到后，我立即盘腿打坐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连旧势力在我生生世世的轮回中刻意强加的那些顽固的观念和执着心都全盘否定清除，彻底清除利用这些拜物干扰我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的一切旧势力的安排。这次我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发了半个小时正念。在发的过程中，我感觉腿上不好的东西被师父从我的脚后跟底部往出拍，力量很大。发完正念，我就觉得腿酸状态有了缓解，也增强了清理自身的信心。我认识到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做对了。接下来，我每天坚持清理自己空间场半个小时。全球4个整点发正念时，我很轻松地盘腿半个小时发正念，到现在我的腿不酸了，走路几乎恢复正常了，子宫下垂的现象也没有了。我又一次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也希望对发正念重视不够的同修们赶紧行动起来，清除邪恶对自己修炼 正实法的一切干扰。我们要勇猛精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请听明慧文章，以我为大何时修，浅悟以法为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7日。最近学法和看明慧网的文章，个人体悟，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地以我为大，这正是造成根本执着放不下，学不会修炼，放不下很顽固的人心执着，提高不了心性。师父有诗云，道说乾坤事，万物法为大。选自红鹦鹉茶道。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师父又两次提到以法为大，以法为重，用法衡量一切。我们大法弟子个人，大法弟子群体在正法修炼中出现的问题，是否是没做到以法为大，让师尊反复地再强调。初学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时，有好多的不理解，例如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等等等等。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治好自己的病，大法与师父正派不好吗？如今再读，那些觉得基点都在人这儿，是没脱离人的，是以人为大，而师父要的是带领我们走出人，超越人，达到更高境界。再看《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师父说的，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方才发现，整个都弄反了，不是用大法去衡量自己的科学观念、做人的道理、对政治的不满，符不符合大法，而是大法符合自己的各种观念，才说大法好，才认同大法。这不是以我为大吗？如此所谓的修下去，能走出人，走出我，达到师父的要求，大法的标准吗？达不到。回想自己是怎么入的大法的门，是生命冥冥中对修炼的向往。所以，在看过一遍转法轮后，听人说起法轮功是修炼，不是一般的气功，就是修炼二字让我动了心。得法后一段时间还沾沾自喜，我不是去病健身来的，我是来修炼的，似乎我的目的是非常纯的。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在干什么，我要什么，我怎么怎么样，那不就是以我为大吗？我是谁呢？没有师尊大法的起悟度化，在无明的迷中造业还业，又造业又被迫还业，被业所困的我算什么？虽然当初要想修炼是尚存的佛性，可现在看来，那也不过旧宇宙生命的最大智慧，把个人修炼成就自己看得高于一切，最终目的是为我为私，而在今天是达不到师父正法要求的，带着私也进不到新宇宙。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
我们只能以法为大，用法衡量一切，才能达到真正的法的标准，新宇宙的标准。现在明白了，我要修炼，是我入门时的根本执着。学好法，同化法，修好自己，才是助师正法救人的基础。越学法，越体悟师尊对生命的珍惜。师尊是来正法救众生的，我们此生生命的根本是助师救人。过去我认为三件事中讲真相救人最难，现在认识到，只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尽心尽力做到了，做好了应做的，可能救人上也会出现奇迹，因为本质上是大法在救人。我们不执着人心，不阻挡，大法的威力就能通过我们的好的修炼状态在救人中体现。一、求高的问题。我身边有一对夫妻同修，认识了外地一女同修 S。据说这位女同修处于见悟状态，如何如何。夫妻同修中的男同修 A 结识了 S， 在与 A 的交流中，知道彼此在历史上的缘分，虽然在不同的省份，也时有交往。A 在 S 处获得过，据说是师父小范围没公开发表的讲法，传给周围的同修看，这已经是乱法了，却以此证实自己。A 对师父身边同修执着，对历史上释迦佛传法时的上部座弟子向往，似乎师父身边或者曾经在师父身边待过的就是所谓的上部座弟子，能听到小范围讲法就是听到高的法了，似乎修得高了。可修炼人用法一对照，那些想法做法真的都不在法上。对此，师父在《转法轮精进要旨》上都有讲过。师父经文永远记住，我们还记得吗？有同修打坐三个小时，不练动功，似乎也是自己修得高了的表现。这样的同修不看明慧周刊，明慧网也不是经常看，微信还在用，跟 S 也有微信联系，跟海外同修有联系，说师父有新经文，海外同修就会告诉我。说一打开明慧网，不就看到师父的所有经文了吗？为什么要等别人相告？ A 同修不看明慧周刊，说有的文章是新学员写的，你是老学员，假修不修，不用心修，时间再长也没用啊。明慧网、明慧周刊是师父给大法弟子开创的交流平台，自己体会对修炼者有很大帮助。不看是不是没有珍惜师父给我们在这特殊时期开创的修炼环境，没有珍惜相互提醒、相互借鉴、相互救助、共同提高的机会。二、手机问题。尽管手机安全、手机危害问题同修不断地在交流提醒，师父法中也有明示，可还是有同修不重视。有同修说，重视手机问题的同修是怕手机。在有的同修眼里，注意手机安全是修炼层次不够，自己修道的层次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这种不理智、狂妄很荒唐可笑。以我的切身体会来说，明慧编辑部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后，我就卸载了微信，可是在一段时间内还时不时地翻看手机新闻，早上晨练起不来，设置了闹钟也听不见，很长时间都是五点多接近六点发正念时间才能起来。后来下决心不再看手机新闻，早上听得到闹钟了，也容易起来了，对修炼人内境的清净有了一些体会。从法中我们知道，网络就是魔窟，总是置身魔窟会怎么样？自身空间场会填充什么呢？师父要我们发正念前五分钟都是清理自身空间场，我们还主动的让一些东西进来。由此我想到，有的同修学法不得法，导致最终脱离大法，自身空间场不干净、不清净， 应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试想，业力场会阻绝自身与大法的联系，魔物不好的拜物不也是会这样吗？因为修炼者得法，就会消去这些魔物与拜物，他不就拼命的不让得法？所以修炼人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很重要，不是想当然的。写出看到的问题，并不是要指责同修，而是希望我们都真正以法为大，在法上修，在法上提高，在法上精进，修好自己，兑现誓约。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难免偏颇，不足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摆脱网络恶魔》，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7日。网络的世界正在侵蚀我们，很多大法小弟子们也沉浸在这种被恶魔控制的电子产品的游戏中，如小视频、抖音、各种各样的游戏，被恶魔控制着，不能清醒的好好的学习，家长、老师都无能为力。下面我说一下我是怎么摆脱被网络恶魔控制的。一、摆脱网络恶魔控制，找回真我。我是一个5年级的小学生，性格很开朗又活泼的小女孩，喜欢唱歌和踢足球，从小和姥姥还有姨姥们学大法，就是这样，网络的恶魔也没放过我，我也被迷得不得了。每次我向姥爷要手机，他都不给，我就一直的要，不给就耍赖，得到手机后说，看5分钟，看完5分钟，我又不停地延长时间，1分钟、3分钟、9分钟，老爷的忍耐力到了底线，我就气愤地把手机扔了回去。我好像被魔鬼控制一样，看电视也是那样，姥姥、姥爷谁说都没用。我的学习成绩从100分直接降到不及格。姥姥、姥爷、在外地上班的妈妈都急得不行。魔鬼在控制我，让我迷恋他们， 不爱学习，不听家人的话。后来我开始和姥姥学法，背《论语》和《红吟》，使我摆脱了网络恶魔的控制，学习成绩又回到了当初。最近每天四科大卷都是百分，我开心的不得了，是师父的法救了我，从迷中找回了真我，谢谢师父。二，做到忍。忍心字上面有一个刀刃的刃字，我感觉是面对刀杀，看你的心动不动，忍不忍。有一次有个同学打我，我心里想，我得听师父话，同化大法做到忍，我忍，我忍，我再忍。他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呢，这次我忍住了，我好开心啊，我这不是傻，是聪明啊。三，讲真相救人。因为我的成绩提高得很快，做事有主见，同学们都非常佩服我，都愿和我玩。我找机会给我的同桌果果还有好朋友妍妍讲了大法真相，他们都退出了少先队。我也经常和姥姥去商场找有缘人讲真相，姥姥有时和店员说话，我就推推姥姥提醒她讲真相，讲退了我就给起名字，生命明白真相得救了，我也为他们高兴。四，天目所见。共产邪灵也在毒害着校园的小学生，每次校内升血旗时，我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次那个血旗都升不到顶，有一次还直线下降掉下来了，而我忘记念时，天目就看见了魔爪抓住同学们的脚，班里的同学都在向下沉，我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都退了。那血旗背后有邪灵，那个红领巾也不好，学校还要每个人都必须带着，哎，真气人。我现在还担心比我小的那些小同学们，他们还在被网络恶魔控制和共产邪灵毒害着，我希望他们都能听到大法真相就好了，就会得救了。就写到这儿，谢谢师父。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二》中的第55首诗，诗的题目是《唐风》。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唐风，身在此山中，神思游仙境，谁是谷中猿，不知大唐风。下面我们学习《红吟二》中的第56首诗，诗的题目是《看好》。看好，世间虽小，大穷尽照，满天是眼，众神聚焦，穹苍从祖，乾坤再造， 尔要他要，可悲可笑。法主正穷，何物可逃。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看好。世间虽小，大穷尽照。满天是眼，众神聚焦。穹苍重组，乾坤再造。尔要他要，可悲可笑。法主正穷，何物可逃。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看好，世间虽小，大穷尽照。满天是眼，众神聚焦。穹苍重组，乾坤再造。尔要他要，可悲可笑。法主正穷，何物可逃。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是法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真言，句句是天道。九字真言心中要记牢，天有平安就是良药。九字真言变动就消，逢凶化吉，灾难皆消。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天机，句句是法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真言，句句是天道。九字真言相互转告，笔墨文身无处遁逃。九字真言家喻户晓，天赐鸿福众生安好。九字真言家喻户晓，天赐鸿福众生安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